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可以领受你真理的教导，可以借着圣灵明白你上帝永远的奥秘，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还有更多的恩典要我们领受，你不愿意我们停止在我们所已经领受的，所以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主啊，给我们向基督的标杆直跑，给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给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给我们来世继续在你的深恩里面建造自己，在你自身的正道上我们被建立起来。主啊，求主给我们认识基督，因为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愿基督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使我们不但认识基督，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得着基督，我们也效法基督，有主你长成的生量。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思想到，在宇宙中间那个伟大的基督，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的主是何等伟大，不是单单在礼拜堂里面的基督，我们的主在宇宙中间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基督，那么你整个跟随主的这个心智呢，就有个新的宇宙观，有个新的宇宙观，使你呢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让基督被显伟大，无论是生是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被显伟大。这种动机是对基督的伟大先感觉到，对基督伟大认识而产生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超乎万有之上，一切执政掌权有位的主治的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了，因为他在万有之上，这样的一位主，我现在属于他，所以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今天不应当自卑，因为主是这位万有的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名下。那现在我要再与大家先稍微讨论一下 Logos 这个字呢，道这个字在哲学历史上的应用同圣经的应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个 Logos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道的这个字，这个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个怎么样的观念呢？而这个 Logos 在人的观念中间是怎样的一件事物？而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 Logos 到底是谁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清楚看见，这个 Logos 也就是耶稣基督，这 Logos 就是太初有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也就是上帝，第二个位格的上帝。但是这个 Logos 这个字还没有被约翰用以前，在哲学历史里面有许多人用过了。那么这样我们就思想到底呢，是约翰引用他们所用过的，把它套在降生在伯利恒那位耶稣的身上呢，或者呢神愿意用人的这个字来描写他要描写。在哲学历史里面，也许最先用这个字的人是一个这个 philosophy of becoming 的一个创办人，叫做 Heraclitus。 这个希腊在主前差不多500年的时候有两种哲学，一种哲学叫做 philosophy of being，另外一个叫做 philosophy of becoming。 philosophy of being 就是说呢，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都是不动的，所有动的现象不过是外表的假象，而根本的本质是静止的 static。 所以这个存有的本身是静止不变的，所有的变换不过是外表的假象而已，那个 phenomena 那个是假的，而真正的 essence 是静止，那叫 philosophy being。 这个又叫做 Eleatic school， 因为从一个地方叫做 Elia， Zeno of Elia 开始的，叫做 Eleatic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the ancient Greek。 另外与这一派相对垒的是有一个人，这个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动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变的。那么这个字用我们中国的哲学来思想来描写，就是易经的那个字易字，意是一切的根本，而静不过是外表的假象。所以呢，从这个 philosophy of being 来看呢， 动不过是假象，静才是本质。但是从这个 philosophy of becoming 来说呢，动才是本质，静是假象。那我们今天很简单的看，这个桌子是静的嘛，这个桌子根本没有动嘛。但是如果你研究这个桌子用木头做的，木头里面有什么元素，什么原子，把那个原子再分了分子，再把这个带到原子，把它放在这个 micro 这 electron micro 的这个在 microscope 里面看，你看见一个原子根本没有静，里面是动得不得了，一直在旋转，对不对？所以静是假象，动是本质，这个是 philosophy becoming 的思想。那这两种哲学后来对整个世界西方的思想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都不谈这个事情。我不会告诉你，当这 philosophy becoming 的创办人或者起人，这个人叫做 Heraclitus， Heraclitus 或者 Tos。 那么这个用 O 也可以，用 U 也可以，英文书都是用 U， 如果你读用这个希腊文的是用 Tos。 O 这 Heraclitus 呢，他呢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动的，没有静，静不过是假象。有一个不变的真理，这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在变，那就是不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There's only one thing consistent, that in consistent of inconsistency. 这个继续不断的变动，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不变的是只有一样，就是继续不断的变，那个是永远不变的变。那么他呢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描写这个事情，他说呢，你呢用你的脚踏过的河水呀，你永远不能重复。You will never repeat to walk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不可能。你说就在这里啊，我就从这个角落下去吗？从这条小径到河边，从这块石头踏下去到对河，每天工作回来我还是走这条路啊。人家过桥我不，我趟过江河嘛，所以我每天都走这条，就是这条河。他说 No，虽然看起来是那条河，但是 different water。 昨天你踏过的那条河的河水已经流去了，你在踏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条河，因为水不一样了。所以你从来没有 repeat 同样的事情。照他来看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动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变的。所以这叫意义的哲学，这叫 philosophy of changes， philosophy of becoming。 那么他说这一切的变的话就像什么，就像火一样，你点一把火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火的变幻无常，现象呢是变幻万千。如果你能够用这个电影把这个火扑起来，就火把在那里动的时候，你把它扑完了以后，你扑了整 roll 的 film， 把每一张活动的影片把它重组比较，你不会看见两张是一样样，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宇宙就是这样，继续不断的不变，继续不断的变，这个就是宇宙的不变，这是他的思想。那么他说呢，这个产生一切的变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活到底什么，就是这个道。道是一切变化的那个不变的原则，那就是那个 logos。 所以最先用道的这个字呢，不是约翰，最先用道的不是新约圣经，是 Heraclitus， 我们承认是的。以后呢，到了另外一派思想起来的时候，昨天稍微提过的，就是 Stoicism， 史多瓦派的人生哲学。史多瓦派的人生哲学注重人生的目的，乃是追求良善。一个能过一个尽职、一个良善、有非常修养的人格的生活，这个道德就成为人生的目的。The summum bonum, the highest good, the final goal of man's living is for the goodness.这个良善就是人生的目的。那么他说呢，怎么能够了解这个良善，怎么达到这个良善？他说宇宙之间呢有一个管理万有的道，那个道呢叫做 cosmic reason。 那么你们知道英文就 cosmos 这个字啊，就 cosmos 或者 cosmos 这个 cosmonaut cosmonaut， 你们仅这个字就从那里来的，从希腊文的这个 cosmos 产生出来的。Cosmology 也是从这个字来的，就 Cosmos 就是宇宙的意思，就是大自然，整个大宇宙叫 Cosmos。 那么它是宇宙中间有一个理性，那个宇宙的真理呢在横贯贯彻整个大自然，所以一切的一切中间都有理着 有一些理性的原则，有一些规条在衡量，在支配一切。那个呢 cosmos reason 就是这个 logos。 logos 这个字后来变成西方一个很重要的是 logic， biology， philology。 你们读的 logic， logic 有没有 logic， logic 从这个字来 logos。 OK， 那么这样呢，这个字呢到了 Heraclitus 以后， Stoic 就拿去用了。 Stoic 拿去用的时候很注重的就是宇宙中间的理性。有一个很重要的 Stoic 的思想家叫做 Marcus Aurelius， 就 Stoic 大概影响是主前400年一直到主后400年，差不多那800年的时间影响整个西方的思想界，同道德界、政治界、伦理界，这些人呢认为自己的这个伦理道德甚至比基督教的圣经所讲的伦理道德更高，所以他们不容易信耶稣。好像今天你对孔教的人信讲耶稣基督，他认为我们中国用孔子吗？所以他不容易信主，差不多一样的情形。这个是当时最难接受耶稣基督的一种思想系统。那么这个 Stoic 把这个道呢就变成一种 cosmic reason。 在这个思想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叫 Marcus Aurelius， 昨天我提过了。那这个人在他的书里面就说，我们死的时候不必惧怕，因为我们就回到 cosmic reason 中间去了，回到这整个宇宙的理性中间去了，支配宇宙万有的原理就是那宇宙的理性，这个他的思想，所以那个叫做 logos。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呢这个 governing reason of the universe。 后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出来了，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叫做柏拉图，普拉图也用了这个字。他说这个 logos 是什么呢？就是 eternal forms of idea。 普拉图认为现今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物质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而真正的世界乃是在那个幻想界，在那个 idea 理想界里面的世界。你永远不能画一个圆是真正的圆，你画一个圆，用圆规画了真正的圆，你把它放到几十万倍，你发现因为当你动的时候呢，中心的有所移动，这个圆就有所偏差。所以你绝对不可能画一个绝对的圆，绝对的圆绝对不存在。但是我们里面有绝对的圆的绝对的观念，所以呢绝对的观念才是绝对的，而相对界里面没有绝对的，这样他就把世界分成两部分，那绝对界叫做观念界，现实界叫做影子界。所以整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假的，整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影子，真正的界在观念里面，而那个观念的真正的统治，那个观念整个的 form 呢，那个这个 form 是什么呢？那个 eternal form of idea 就叫做 logos。 好了，那么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在罗马有一个哲人叫 Seneca，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又有犹太的宗教背景，加上希腊的哲学传统进到罗马的文化界里面，这个人叫做 Philo。 Philo 也用了这个字，用了 logos 这个字。那么 Philo 认为这个 logos 是谁呢？是那个 intermediate essence between God and man，道乃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个媒介。所以呢在神永恒的上帝同暂时的人中间呢需要一个媒介，那个叫做道。菲罗这样的思想，好，这些的思想呢无论是从 Heraclitus 的那个 Logos as the fire 火叫 cosmic fire， 或者 Stoicism 的 cosmic reason， 或者是 Philo 的那个 intermediate essence，或者是这个 Plato 里面的 eternal form of the ideas，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呢都是告诉我们的那个道是一个宇宙性的原则性的。但是呢这些的中间没有一个能和约翰所讲的相比，所以我告诉你神是许可约翰用人所用过的字，但是所讲的不是从他们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正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神这个字呢，在中文还没有基督教传来前早就有了这个字，或者我爱用上帝我不爱用神，有时候我也用神，不是绝对的，你要用神你去用，我爱用上帝这两个字，因为在古代呢是最高者才用上帝，神可以用成其他的，敬鬼神的言字是阴魂，不是指上帝， 交涉治理谁只敬上帝，那是最高的。那有的人就一皇上帝，什么上帝就那个以后的，在这个三以前的这个用上帝是最尊严的，我用喜欢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古代就用过了。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用上帝这两个字的，并不是说我们用的这个上帝就是那个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是神许可人用人文字中间的某一个词句来描写，来表达他要表达的真理。所以呢，当约翰用道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能同希腊古文化同哲学思想中间的那个 logos 相提并论。那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不同的地方是约翰所用的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乃是有位格的，而他们的是没有位格的。约翰这个所提到的这个有位格的这一位呢，乃是那一个呢，这个从神而来，而是神的第二个位格的那一位。那么关于三位一体的道理，如果你注意看旧约圣经，早就提到了神的复数性。上帝创造人以前，他怎么讲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当然如果你研究东方的文字，这个 Oriental language， 在他们提到神明的时候，就是超越人界的Suprahuman 的这个那个神明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多数的表示尊重。如果人给他们表示尊重，那个多数的，那是人给他的名字。但当神自己说我们的时候，那并不是人给他的尊重所用的多数的名词，而他自己称自己的复数性的那个名词。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的，这就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你对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呢，在 Progressive Revelation 里面，上帝进展色的启示中间，一步一步你看见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到了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圣经节叫 Shema。 这个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看见，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那里呢，用的是神的启示，用的是 Eloheinu。 这 Eloheinu 是从 Elohim， 同样的是多数的，而不是一个的。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同英文里面，我们看见有单数同多数 singular and plural， 对不对？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不但有单数多数，还有双数，所以 singular dual 才 plural。 那里呢不是用 dual， 那里不是用 singular， your God is the only God。 那么你说 only God 那个是多数的，我怎么知道他是三个？如果四个五个怎么办呢？你后来看见了耶和华的灵差我来，圣子宣告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差遣我来，是三个的。那么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这个看见了天使呼喊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把荣耀归给三个圣的位格，你明白？ The Holy The Holy The Holy The Holy One The Holy One The Three Holy Ones。 所以唱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将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你慢慢看出来，这样呢，约翰所要表达的那个 Logos， 虽然用了 Heraclitus、 Stoics、 Plato 和 Philo 这些 Greek 和这些 Jewish thinker 所曾经用过的那个词，那个他所要表达那是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une God， 乃是把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格的那位神性把它表彰出来。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思想的根本完全是非希腊，这个思想的根源完全是非犹太的，这个思想的根源完全非外邦的，乃是神自己。在新约更进一步的启示，神许可人用在人类文化中间曾经被用过的词句来表达他的启示，就是神他这个启示的方法之一。好，我讲这方面我们清楚了。那如果你再回到昨天晚上我所思想的一段中间，也就是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在真言中间是一个自我以自我的权威来说，他是与神同在宇宙的工程师 The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那位智慧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智慧呢，在希伯来人的思想中间已经有一种位格的思想，但这个还是模糊。那这一个呢，上帝的智慧是和上帝同在一起的，那位智慧与神在一起的， 这位道是与神在一起的，而且是与神有同等的地位，或者呢是神的工程师、神的儿子、神的圣子，那个观念呢，他们用一个字在希伯来文表达 Membra， 上帝的智慧，就 Membra 在希伯来文中间就等于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字，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上帝的道是神的话。The word, capital W O R D， 那有位格的，有位格的，那个与神同在的，从亘古到永远存在的，没有世界以前已经先存在的 pre-existence eternal word of God， the eternal wisdom of God， 那是 logos， 就是那个字。好，那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我就要去讲今天所讲的话。那今天我们的思想呢，这位基督是来到人世间的基督。如果我们只有思想的宇宙中间的基督，而没有想到也没有认识来到人世间的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基督的认识乃是渺茫而无助边际的。原来在古文化中间，凡是有更深一层思想的，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印度人，我们不能看不起印度人的哲学思想。印度人是相当有深奥哲学思想的一个民族，那么在他们的思想中间，同在中国人的深奥的哲学思想的中间，都曾经牵涉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关于道的问题。那今天我不提了，老子提到道，孔子提到道，君子谋道不谋事。如果你来美国不过是为了修那一种东西，以后赚钱赚得多，你是谋事不谋道，你就是小人，不是君子。我问你，你们来美国做什么？你为什么选那一科？是因为那一科回去香港比较容易赚钱吗？你整个人生求学是为了赚钱吗？你就是谋事不谋道。如果是谋道不谋事，我做是因为我是这种人，我要在真理上认识清楚，然后呢，吃是次要的，发财是次要的，那你的人生有正人君子的作风在里面。就是没有人同你讲过这个话，现在我同你讲。有很多人读了一大堆的书，拿了一大堆学问，结果就是为了薪水多一点好了，以后棺材大一点也满足。我不知道你对民族的那个欠债感，你对这个时代的责任感在哪里，你做人到底有什么至终的目的。我一定要讲这些话，因为很少人提议，有多少的传道人是尽可能讲一点好听的话，那么你满足他也满足，皆大欢喜。我不是如此，我就要告诉你，你做人的目的是什么，你好好搞清楚，在神面前好好交账。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宇宙中间的道，但是这个道呢，并不是在人寻找中间那个理性产生出来的道。所以你注意啊，在人的理性中间也想过道，在人的理性中间也有这个道的影子。当人思想这个道，当人寻求这个道，人阐明这个道的时候呢，人是主体，而道是客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When I am seeking for the word, I'm seeking for the truth, I am the subject and the truth is not my me. The truth is object. 但是圣经所要纠正的，以所有文化同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那个道是主体性的道，是一个 subject. 因为是那个道来到人间，不是人去找道。我找真理，从中国找到香港，香港找到这个美国，从美国找到月亮。结果找到了没有？我再找到的，当我找到的时候，我是主体，道是客体。I'm a subject and the word is object. 但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整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那个道是主体，人是客体。这个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神的主体性。那个主体性的神是来寻找人的神。那个主体性的人不是被人找，而在人理性中间产生出来的概念。孔子对道所讲的话是他的概念的表达，老子对道所写下的词句何等伟大，是他对概念的领悟，他对那道的概念领悟的一种记录。但是呢，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位伟大的基督乃是来到人间的基督，来到人间，因为他在宇宙中间做公司的时候，他说他踊跃欢喜神为人所造的地。 This is the only dwelling place of man. This is delighted by Jesus Christ. And he came to the world to pay a visit. with his own willingness， 他来，他以那个非常喜乐的心情来住在人间，这就是基督教和所有真理不同的地方。有一些老师，他教书是这样的，他说呢，我能教书教到没有一个懂，你看厉害不厉害？我所教的没有一个懂，啊，那些人全部不懂，你看连最高材生都不懂我，你看我厉害不厉害？我说你自己懂，懂得很厉害，你教不出来很不厉害。那你说这个同你讲的道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先假设神是死的，神是不见的，所以他如果能找到别人没有找过，全世界不知道，他就很厉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的许多人呢，先假设神是死的。你相信神吗？信，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大概在那边，他死在那边没有来。相信神而不知道神在那里，相信神而不知道那位神是获得能自我显现的神，那个信呢，不过是相信理性中间有一个神的遗迹，而不是神的本身。我再讲一次，今天如果你问世界上的人有多少人信神，可能有 95% 的人不是无神论，而真正 5% 的无神论是说谎的，也不是真无神论。如果他当时真无神论，也不能代表快要死以前一秒钟以前的他。所以如果有这样90多%的人说我相信神的存在，那么你所相信的神是或者是死的呢？神，怎么可以说神死的呢？说神死的这个不合逻辑啊，或者或者，那么那又或者神是与人有关的没有关的呢？佛不知道了。 OK， 你不知道，那么就表示他与你无关了哈。如果他与你无关，他是一个死神，他是一个被动的神。但是基督教所相信的神是那位愿意来寻找人的神，那位愿意自我启示的人的 one who reveal himself initiatively to us， 这位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veal himself to man， 这位神是主动的神，是活的神。所以这位神呢，在圣经里面同宗教里面不同的地方，在宗教里面是人去寻找那一位捉迷藏的神。我找到了，好再给我找到，不然他不见了。哦，所有的宗教都在找神，又找到了，把神抓出来了，你跑得很远给我抓回来了。那样的神是被动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个观念，基督教是道成肉身，是那一个道的自己来找人，这个主体性主动寻找人的神，那是基督教的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来道成的肉身，乐意住在人间。当他来的时候不以神的形象显现，但是他是以人的形象显现，虽然以人的形象显现，却把神的本质显明在他的伦理、他的言语、他的工作同他的品德里面。哇，这个很伟大，那个伟大的言语、伟大的品德、伟大的这个生活的记录，还有他伟大的教训、伟大的人格，就把他不是普通人彰显出来。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意识要信耶稣基督，至少你好好观察这一个人，然后把他同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做一个很严肃的比较，你最后要发现他绝对不是常人，他是神成为人。圣经怎么样描写这位基督呢？他是由天上来的基督，天上来的基督，而且又在天上，除了从天降下而又在天上的基督，没有人升过天。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Transcend space， 这位超越万有的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那时候从天上来，但是他还超越万有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大家一同来读，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九世纪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一派的思想出来，影响了哲学、神学、政治，这个社会学，也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学，甚至呢，给共产主义很大的一个鼓舞，那就是进化论的思想。 当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一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可以很有科学的根据去反对上帝，因为这个给他们一个撑腰的一个理论，他们可以反对上帝很有漂亮的名目，凡是反对上帝的都是因为科学的缘故，凡是科学家都不信上帝，凡是信上帝都不科学，我接受进化论我就是科学，这样我反对上帝是反对的，名堂也相当美。但是呢，进化论如果你真正了解，你就发现没有办法解释耶稣在历史上的显现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呢，比如说进化论是对的话呢，那么耶稣基督以后的这2000年呢，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格会超越他呢？请你注意这句话，换句话说呢，在基督里面所彰显出来的那个道德品德，从伟大的人格不必谈他的神性，但他的人性这一方面，他的 virtue morality 已经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的。我不知道你佩服谁啊，在我的心里从有很多偶像，贝多芬是我的偶像，舒曼是我的偶像，柴可夫斯基是我的偶像，托尔斯泰是我的偶像，在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当我注意这些偶像一个一个注意看的时候，这些偶像都不大像你所最佩服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有一些的东西是做人做的不大像的地方，只有耶稣基督绝对没有。我告诉你，柴可夫斯基是 homosexual， 贝多芬是犯了花溜病的人。我所最佩服最佩服的所有最伟大的人，肖伯纳是一个吝啬的不得了的人，尼采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你佩服哪一个？你找出来看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从耶稣基督一比，你就发现基督绝对不是普通的理论或者普通思想能解释的。所以20世纪另外一个思想来，为什么呢？是表面不敢承认，但是背后不得不找另外一个理论。耶稣是 first outer space 这个 astronaut visit the world， 耶稣是 UFO。你看过这样的理论吗？这种理论不过是逃避进化论不能给人的解答，想出另外一个理论，哦，不愿意回到神的这个理论来。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基督在世界上的显现，甚至是 manifestation， 人使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这个 manifestation 是借过这个 genetic 的 law， 那这个 genetic 的 law 又没有借助这个原罪的遗传，它是一个女子生下来的，是圣灵的感应，是童贞尼玛利亚怀孕生他了。所以这位基督呢，他虽然以人的形象被生下来，他却不是从人而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上头来的讲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上帝那里来的讲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是那个 capital word， then when he lived in this world， he spoke something no other man can speak。那一个人真正的 word 在他的口里面，绝对不是人的语言所能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绝对不是人能讲的。这是他从天上来，那个道 logos 以人的语言来讲话的时候，那个话的虽然也是用人的声音、人的词句、人的 language、人的 terminology 用的，但是里面的所包含的 essence， 那个 substance， 那个 origin。那是神自己的话语，耶稣基督讲过了没有人可以讲过的话，这是基督的原理。感谢上帝，他当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的言语绝对不是人所能讲的话语。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耶稣在世界上说，你们在地上有2-3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到你们中间，我不必讲那个后面一句，只要讲前面那一句，你们在地上，谁讲过这个话？孔子有没有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在地上？你从来没有想那一句话的深奥的意义哈，你注意听，这单单这句话，你们在地上， You on the earth， 如果唐崇荣说你们在地上，你就问你在哪里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单单耶稣的话字里行间，你看见那个 words capital word， 他所讲的话绝对不是世人所讲的话能相比。 毛泽东不敢讲这个话，华国锋、江青、赵紫阳，你们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的，苏格拉底不敢讲的，你们在地上，耶稣基督不是从地上来的，说他讲天上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你听的是 Origin， 可能我在别地方讲过，还是我讲的 Origin。我这个 original 是不过把耶稣那个最 original 分析出来而已，他才是那个一切的一切的 original 的 original 的 origin 的 origin。 他是 word。 你们在地上，你说我也会好了，你说你们在地上，你一边一面讲一面自己不好意思，我告诉你，你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他有神的身份，以神的身份，从道的身份，超永恒超历史的讲这句话，他是相宜的。那位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没有人升过天。你注意啊，用这个眼光去看基督，你发现他所讲的言语绝对不是普通人所讲的话。他那个里面的那个 grandeur， 他里面的那个分量，里面那个整个的这个神性的衬托，把他的话语背后的力量 给他显明出来了。太多了，耶稣这样的话，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就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旧约给以色列人曲解了，变成古人的教训。古人教训中有一部分合乎旧约，有一部分不合乎。耶稣不管，因为在耶稣举的例子中间，有一些是圣经有支持的，有一些是圣经没有支持。当时犹太人已经透过他们去了解圣经，还有一些 Mishnah、Midrash 这些的传说混合起来解经，已经有歪曲了。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说。”那里耶稣不是说经上说，你注意，经上说的是耶稣印证是神的话，你们听见古人说是已经 distorted 的，就是我告诉你们。当着我告诉你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he original authority 这个澄清，你明白吗？你们对真理不明白，我现在给你澄清。如果我还没有来以前，我叫人告诉 David， 这一次我来主题是这样这样这样，人家告诉他以后，他听错了，或者电话不清楚，或者他头脑有点毛病，这个比喻的哈，他的头脑很清楚的。或者那个人讲的时候，因为三外哈糗嘴弄就讲不清楚一两句，结果他得到的 message 有一个字弄错了。等我看的时候，我说你们听见那人说，如今我实在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 first hand authority， the clearance， 你明白吗？这个澄清是基督以道的本身来解释。来讲解那被歪曲的理，因为他是 first hand 耶稣基督。第二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从天上来的人是道成肉身而来的，所以他乐意住在人间是以道成肉身的程序而来的。道成了肉身，这几个字太简单了，我好像听了没有什么感动，但我告诉你，越深思想你就发现这个太伟大了。保罗甚至讲大哉 ，How great thou art！ 你太伟大了，大哉！什么大哉呢？下面讲敬虔的奥秘。我告诉你，这个道成肉身是对敬虔的人显出一个最伟大的真理。对最不敬虔的人，可能他没有资格了解神圣，任凭他们去误解。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向近前的人显明出来了，就是什么呢？神愿意在人间，神愿意在人间。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的口舌没有办法，我的口才，我的思想，同我的表达，无论如何不能表达我内心对这些事的感受。那无限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忽然变成一个五六十公斤的人在加利利海边走路。你怎么了解？你怎么了解这样的事情？那伟大的宇宙的主宰，忽然间跑到玛利亚的腹里面，透过那他自己创造的生意力的过程，而生在世界上，呱呱落地一个会哀哭的婴孩。你怎么了解这个事情？大在金钱的奥秘，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愿意过人被生下来这个过程，这是道成的肉身。哦，在第一世纪已经有很多人感觉到这很难接受，所以他们说是耶稣不会是普通人。当他生下来到了一半 长大了，三十岁了，后来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那么基督才跑进来，所以耶稣基督，基督跑进来连在一起叫耶稣基督。后来等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基督说哪里可以这样，他就跑掉，他就说为什么你离开我，所以基督就跑掉。那种思想是一个叫做 Serentus 的 Gnostic System。Gnosticism 的这个思想家才弄出来。那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样的。到了约翰一书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试验诸灵的一个钥匙，凡灵不认识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邪灵，就是渺茫的灵，从世上的灵，不是圣灵。我顺便对你们讲一句很重要的原则，圣灵要我们不要随便相信所有的灵，注意听啊，圣灵不要我们随便相信所有的灵，大家说，圣灵不要我们随便相信圣灵，所以上帝的灵要我们试验，不要都将相信。凡是某一种运动说是圣灵充满了，不要我们试验的，就不是圣灵。你注意，因为圣灵不要我们随便信，圣灵要我们试验，但是自称圣灵而不准人试验的，就不是圣灵，因为圣灵要人试验，不是不要人试验，你了解吗？全本旧约只有一次上帝准许人试，就是十分之一奉献，你试试看我会不会从天上降下福气来给你，是吧？你们基督徒偷上帝的钱习惯的人，我现在奉主的名对你说，是吧？你偷上帝的钱很久了，你还要笑？上帝准你试他，把十分之一交出来，看看上帝会不会赐福给你。全本旧约只有一次神准人试他，全本新约只有一次神准人试他，要试这灵是从上帝来或者不上帝来。你说如果是圣灵，我不花不相信，我怀疑，我去试，是不是等于我亵渎圣灵呢？圣灵叫你试的，所以邪灵常常用你这样做是亵渎圣灵的，吓你，使你把圣灵邪灵混在一起随便接受，你就中了他的诡计。好，这个是话题之外，我不要讲太多。不过你在这里看见了，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的，他不是肉身走到一半才含道结合的，他是那个道成的肉身。所以这就表示呢，那位创造有肉身的人的上帝， The God who created man with the flesh, He loved us so deep, so wonderfully, that He Himself came in the flesh. 他自己来到肉身中间，他要了解我们，他会了解我们，他真正来了解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做人？为什么上帝要来做人？就是爱，爱就使自己愿意进到卑微的地步，爱愿意把自己融化在与自己所爱的对象的那个环境的中间去，去与被爱者一同生活。爱，所有的 missionary 都是离开他们的地方，去到那些他所爱的人中间去传耶稣的爱的信息，与他们混在一起。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看见一个英国的内地会的宣道士在河里洗澡，一个女的，她带着那个东西去，女孩子在河里在脏的水里面洗澡。当然她是很规矩的，但我就想，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跑到这样偏僻的地区过一个这样原始的生活呢？为什么她不在英国过一个很现代化的生活呢？为什么？没有别的答案，就是他愿意住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愿意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一同过着肉身中间有哀叹、有痛苦、有孤独、有流泪、有忧伤、有孤单这样的生活。他体恤我们的万苦，上帝来到人间，大在金钱的奥秘就是上帝的肉身显现，上帝成为人受限制。这个限制是伟大的爱，这个、限制是很大很大的痛苦。我们给苦这个字怎么解释呢？我们给乐这个字怎么样的定义呢？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乐？从原有的自由进入限制叫做苦，从原有的限制进入自由叫做乐，你懂不懂？对乡下人，穷得不得了，乡下人你给他一块美金他就快乐得不得了，但是对大学教授你给他一块，他认为你在侮辱他，因为对他来说那个命不成什么，从一个原有的捆绑中间松，那就叫做舒服了。 release is comfortable, 对不对？但是 bondage is very uncomfortable. 耶稣基督从无限的神上帝的肉身显现，上帝成为人受限制，这个限制是伟大的爱，这限制是很大很大的痛苦。我们给苦这个字怎么解释呢？我们给乐这个字怎么样的定义呢？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乐？从原有的自由进入限制叫做苦，从原有的限制进入自由叫做乐，你懂不懂？对乡下人，穷得不得了，乡下人你给他一块美金他就快乐得不得了，但对大学教授你给他一块他认为你在侮辱他，因为对他来说那个命不成什么。从一个原有的捆绑中间松一点，那就叫做舒服了。 Release is comfortable, 对不对？但是 bondage is very uncomfortable. 耶稣基督从无限的神变成自己愿意限制自己的人，这个限制太大了，我们永远用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头脑理性的力量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何等的大，我没有办法了解，我只能这样描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从天上来又在天上的主，这位曾经在马槽生下来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间，圣经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大家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教会要平衡发展，要对基督来的这两个目的清楚的平行的去追求。只要神的恩而不明白神的理的人，灵性永远不会好。只有明白神的理而不愿意彰显，也不愿意把神的恩分发出去的，这个人灵性也不会好。我们要 balance 好不好？我愿主啊，你施恩给我吧。主啊，我要认识你更多，认识主更多，而不在恩典上长进的人灵性不好，在恩典上要求很多而理性没有认识神的真理的也不好。现在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是要把恩同理一并带来，是我们在恩同理中间一并长进，这个平衡的发展是教会真正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道成肉身把上帝的真理同恩典带到我们的中间来。第三样，这位基督呢来到人间了，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把无限的圣灵放在他身上。哇，这句话我感到很重要。当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如果你单单用肉身的范围来看他，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如同雅出于甘地。这个人的无家型无美容，也没有令人看得会炫目的。有一些传道人呢，哇，他的这个言语他的体魄很令人炫目，像 Billy Graham 那样漂亮的传道人。有的传道人就像宋尚杰那样其貌不扬，我只在中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在世界上来就无家型美容。我当然不是说耶稣这个乱七八糟，不是的，我是说从他是神来看呢，变成一个人怎么美，以神也来隐形象相比，就是无家型美容。而且他实在过一个相当劳苦的生活，所以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见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五十岁，是33岁。一个33岁看来50岁的，什么意思？我等苍老，对不对？我当我36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马尼拉讲道，讲完了，有一个长老呢，听完了跑到前面来，唐先生，听你名字很久了，今天才听你讲道，你到底有没有60岁？我不讲谎话，那个人还活在世界上，他的女儿前上个月我见到他，在美国，就是前几个礼拜，你到底有没有60岁？我想糟了，我到底怎么搞的？啊，我就想起约翰八章，他们说你还没有50岁。那我比耶稣更老的样子，我就静静的，大家哈哈哈哈就笑他了。那个长老说55，我说没有，50也没有，45也没有，那么40，我说也没有。他发脾气，他以为我捉弄他，因为他深信我是50-60岁的人，怎么已经谦卑到40你还不承认？所以说你到底几岁？我那时候我说36，在老人家面前何敢不诚实。我说那么某某长老你几岁？我75。我说看起来你比我健康。是，
典型的中国老人家哈。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的肉身枯槁憔悴，无家性美容，但有一件事你不能忽略的，圣经说上帝赐给他圣灵是无限的。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段我很爱很爱，约翰福音第三章从31节开始读，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束缚地，他所说的也是束缚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理，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是圣灵给他是什么，是没有限量的，上帝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在人类历史中间的所有基督徒能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而约翰是在人间最特别的，凡夫人生下来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因为约翰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你注意啊，一个基督徒到灵性最高峰的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灵性保持很好的灵性，也不能与约翰相比，因为约翰呢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唯一 the only one filled since in the womb of the mother that is John the Baptist， 只有这一位。但耶稣基督和约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无限的，什么意思？神的灵在他身上，当然圣灵就是无限的灵，但是给基督的那个能力同给基督的同在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的，因为就是圣灵感孕他生出来，而是圣灵与他同在，圣灵的高莫同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人能相比的。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看见的不是人的印记，而是圣灵的印记，你就应当感谢上帝，荣耀归给上帝，你也应当清楚说，主啊，你绝对与世人完全不同，这是基督同所有的人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地方，因为无限的灵在他的身上。从这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借的果子，他所显出来的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的果子，圣灵给他的品等极限完全表达出来。你在研究伦理修的时候，在研究哲修的时候，你会碰到一句拉丁文叫做 summum bonum，这 summum bonum in Latin 就是 the highest good， and summum 这个字后来演成英文变成 summit， 最高的 the highest good， 这最高的善，那么在这个最高的善应当是成为人的最后的 final goal of man， 人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做人的目的是什么，那最高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思想在西方的思想史中，西方的文化里面已经做了很大的影响，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最高的善，如果你要找出一个规范 ，any example can we find in the history of man， 你找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the ultimate， the highest， the summum bonum in human history is Jesus Christ。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偏重伦理的一种行为家，这个人叫康德，听过这个名字吗？康德在德国，孔德不在德国。这个康德这个人一生不结婚，生活规规矩矩，3:30一定出去走路，走的路就是那一条，几点走出去几点回家都准时的，他的生活规规矩矩，男人哦，很少男人这样的，一个不结婚的男人常常挖子，一个在厨子下，一个在床上，不结婚的男人很少像康德又康又德，很少很少。这个康德守时规矩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甚至他走过的路呢，那些家庭主妇因为他到了就调准时钟，因为他几点到这里，几点到那，几分钟就到这一家，过几秒到那家，都准时的。我告诉你，非基督徒有的生活很好，而基督徒乱七八糟，我们是有一点不好意思。这英国的 Francis Bacon 说，一个男人不结婚而能规规矩矩，如果不是神仙就是野兽。这康德这个人呢，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 人类整个前途应当向最高的理想去演进，整个人类应当向最高的理想去演进。但那个最高的理想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中间已经有个模范，就是那个拿撒勒耶稣。这个人的书尽量避免不要用耶稣这个名字，这个人尽量避免不提，但是你一看他的书，你马上知道他是指的就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在他的思想中没有一个人超越过的。另外一个又是德，郭德也是德国人的德，康德也是德，郭德也是德，两个都德国人。他怎么讲？他说任凭人类的文化继续不断演进，认为人类的思想、人类的道德文明继续不断喷发的发展下去，绝对不可能超越在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曾经显现出来光芒四射的道德行为。No way to surpass。 这些人呢不是基督徒，但这些人已经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找到了一个线索，他们已发现耶稣基督是谁。我告诉你，无限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一节圣经同圣灵所结的果子把它一连起来，你就发现了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的九样是人类最高峰的东西。那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考你们，大家念出来，不必太快吧，表示你很会啦。仁爱，什么？喜乐，还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不必讲别的，任何一样，有任何一个人超越过耶稣基督没有？任何时代、任何一样、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间，有没有一个人超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仁爱是怎样的仁爱？他高峰的爱怎么样表现出来？他未曾拒绝过一个最卑贱的罪人来到他面前，一个都不拒绝。耶稣基督的爱连仇敌把他钉死，他为他祷告。这是人类历史中间的破天荒、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一个开端。有人可以学他，因为他的感动而学习这个为仇敌祷告，像斯提凡、像许多寻道者一样。但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为这个缘故呢，约翰年老的时候说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如果你注意呢，这个Phileo、Philia， 希腊文讲这个爱呢，柏拉图讲很多 ，Eros， 我们今天有时候把 Eros 把它当作是 erotic， 就是一定肉体的爱，不一定的。Eros 这个字在柏拉图里面有时候是理想中对那个良善的爱慕，也可以用这个字的。那么这些的观念呢，在希腊中间，在中国的人，在中国的爱，在中国的博爱、孟子的兼爱，这些思想里面早就讨论了很多了。但是约翰把这个整个历史用一条线分化起来。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Before that no one knows what is love until Jesus died for us。 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用他的爱的本质分化了。我想这九点我如果一样一样谈了，我每一条耶稣的仁爱、耶稣的和平都可以用一天晚上来讲，我们就要增加九个晚上才会讲完。我不要讲太多，你自己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爱有谁能相比，耶稣的节制有谁能相比？他是那个 self-control 的榜样，他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对神、对人、对己、对仇敌、对物、对灵界怎样处理。在最大的痛苦中间，他能有节制；在最大的这一个顺利的中间，他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在神的旨意中间，他怎么样遵行；他怎么样在爱的范围中间广得不得了。但是在节制的中间，他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走在神要他走的窄路，窄得不得了。如何宽的爱，如何窄的顺从，他都懂得处处。无限的灵在他身上，圣灵的国子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得这样的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喜乐不是逢场作戏的喜乐，他的喜乐不是无故随便发笑的傻笑的喜乐，他的喜乐是在人生最孤单的时候，没有人接受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欢乐起来。他只一次唱诗，那一次唱诗乃是因为他就知道 他到橄榄山里，他到他到这个橄榄山的地方，不是到克西马尼的地方去祷告，就被人抓去卖，就最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唱起诗来。这种喜乐绝对不是外加的，是里面发出来的。这种喜乐是人生在最痛苦、最大的艰难的中间能够表达出来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谁？我认识耶稣基督多少？我今天效法他，成为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借着圣灵的重生，把我生在爱子国度里面的人，我今天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基督是自天降下人就在天的基督，这位基督乃是在人生的过程中间愿意用道成肉身把上帝的爱带到人间的基督，这位基督乃是用无限的灵来表现出怎样生活的基督，这位基督是谁呢？我越讲越不完了，因为这位基督太伟大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名称把基督同上帝连在一起，我们一样一样来思想好不好？这位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写下来，基督是上帝的奥秘，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我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们就读出来，要叫他们心的平安慰，心的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一次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大家念，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基督是上帝的奥秘。 Who is Christ? Christ is the mystery of God.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一切最深奥的奥秘、智慧、知识，上帝的丰富的智慧、测不透的奇妙，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藏住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因为是奥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我告诉你，人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平，没有一个人的传记，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事迹，在你生命中是产生更多矛盾的想法。这个奥秘是一个 paradoxical 奥秘。为什么说耶稣的奥秘是 paradox？这位至高的神过了最卑微的生活，这位伟大的神愿意渺小的降在人间，这位最有大有能力的神毫无抵抗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能使5000人吃饱的耶稣基督曾经自己独自饿，这位成了活水的基督自己干渴坐在井边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位基督是能战胜死亡生命的主宰，却曾经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永远是一个 paradox，永远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大家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感谢上帝。第二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24节，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里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大家一同来读，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里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在这个再看这个第本章第30节，一同来看，耶稣基督在上帝你们的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同救赎。大家来念，但你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同救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第三样，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我们一同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念第二节，你们念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辉，没有人看见上帝，正像没有人看见太阳，但太阳的光把那看不见的太阳照射出来，我们看见这个光，我们知道太阳在哪里照样。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在圣经的光把同荣耀常能连在一起的。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本性，就是上帝的光借着他照射出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第四样，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除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见上帝本体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上帝本体的真相以外，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先读第三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一同读，对不起，对不起，第四节，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最后一句，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再一次，基督本是上帝的像。那么我们提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同样式造的，那么呢，上帝的形象样式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是全本圣经唯一解释上帝的形象意义和内容的一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我念一遍，以后你们念，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大家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上帝的奥秘 paradoxical mystery of God，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当他在人间的时候，他讲过这样伟大的话语，没有人看见上帝，你们看见我就是等于看见上帝。那么在耶稣基督伟人的时期中间，这上帝的形象透过三个方面显明出来。这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圣洁。这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真理。这方面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像，也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呢，这个圣洁、真理同公义这三方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表现出来。耶稣基督把最大的圣洁的生活彰显出来，把最大的真理教导出来，把最大的公义的生活活出来。基督是上帝的像，在这三方面成全了以后，耶稣基督就成为可以救赎我们的主。所以上帝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里面，除了这三样的像，加上了另外一方面的功效，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什么？救赎。你看见没有呢？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除了这三样真相的表达以外，还有救赎的功用呈现出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翻到一同来读，一二三，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最后什么？救赎。智慧就是他的真理，这公义就是他的仁义，圣洁就是他的圣洁。所以从以弗所书相对照的时候，你发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同圣洁。所以真理、仁义、圣洁这三方面在耶稣的身上表彰出来以后呢，上帝使这一位主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在基督里面救赎可以成全。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是上帝的光、上帝的像、上帝的奥秘，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言语。 他是把上帝的言语彰显在人间的这位主，咳咳，他是上帝的道，那永恒的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把神的话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是上帝的话语，基督是上帝的道，基督是上帝的言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先读前面的一段，后面的我们大家一同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再一次，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下来的言语，是上帝所赐下来的生命。除此以外，圣经再把两样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能力。那么这一方面呢，对不得救的人是一件很难接受的，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同上帝的智慧。如果把这两样事我排成两个事情来看，人对上帝的认识，你就看见只有这两条路。在自然人的中间，或者在世人犯罪以后的中间，人只要用这两条路来认识上帝。第一，就是如果上帝有大能的话，那么呢，他向我显了大能，我就相信他。这是很多人常有的一个第一个 presupposition。 第二个前途，如果你能讲给我明白的话，我想得通的话，我的智慧能领受的话，我会相信上帝。所以人认识上帝的两条路，第一是能力，第二是智慧。上帝在哪里？如果上帝把他的智慧向我显明，我要相信他。上帝在哪里？如果他把他的大能向我显明，我要相信他。所以呢，有知识的人要用智慧来到上帝面前，没有知识的人常常要用能力要来到上帝面前。而能力的彰显是什么呢？也就是神迹。而智慧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真理。所以有学问的人说，你讲的真理不够深奥，怎么叫我信主呢？没有学问的人说，神迹没有医治，没有这个其他的神奇的事情，我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人用这两条路想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上帝说，如果你到各个他上，你就发现这两条路都不是神用的办法。因为上帝用人看为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的十字架的办法来拯救人。所以耶稣保罗就说呢，犹太人是求什么？神迹。希利人是求什么？智慧。我们却是传什么？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因为十字架对世界灭亡的人来说是益处，对神所拯救的人来说正是上帝的智慧同上帝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那一个智慧是世人看不出智慧的智慧，是超越世人对智慧的理解同观念中间智慧的智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超越世人能力的能力。换一句话说，他的 paradox， 他的奥秘，乃是透过最大的软弱来彰显最大的能力，他是透过最大的益处来彰显最大的智慧。而神乐意用这个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义昧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大家说，上帝的义昧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奥秘，上帝之智慧，上帝之光，上帝之像，上帝之言，上帝之能。这些全部加起来，圣经用另外一个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感谢上帝，当这些把它彰显出来，神曾在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是我们听从他的一个权柄的根源。所以耶稣基督在每一次在证明他是上帝的爱子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时机和特别的需要才显明出来。什么时候呢？当他受洗的时候，当他变相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人误会他是比施洗约翰的位分更小的。 很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认为他是比摩西统治以利亚位分更小的时候，神就出面干涉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的不是约翰，是他，你要听的不是以利亚，你要听的不是摩西，是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那么一个人在世界上对这位神来到人间的儿子如果不接受，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的见证我们若领受，神的见证我们更要领受。大家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我先念一遍，以后大家一同来念。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的，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一同来读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的，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十三节我自己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位宇宙的基督也是来到人间的基督，这位超过万有的基督，曾经暂时做人的基督，借着死与复活把他世上的儿子显明出来。第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束缚地，他所说的也束缚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三十六节一同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感谢上帝，基督是谁？基督是创造世界以前永恒的基督。基督是谁？基督在人间道成肉身的基督。基督是谁？在这一位曾经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曾经在耶路撒冷教导，曾经在这克西马连大声哀哭，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罪恶死而复活的基督，他是上帝的奥秘，他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光，他是上帝的像，他是上帝的言语，他是上帝的能力，他也成为拯救人神人之间中保，来为上帝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愿主帮助我们一生一世顺服基督，认识基督，走在他的道路里面。我们暂且的祷告，我们大家一同开声，为我们认识主的心，我们认识主的程度，我们认识主的本性，认识主的工作越久越深来祷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里面。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恩，你的爱，使我们带进你那吃不多丰盛的奥秘里面。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恩待我们，主啊，你怜悯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主啊，求主你用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教导引导，来吸引，来管教，主啊，来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深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主啊，你顺从圣灵，你得胜撒旦，你在人间显出了天上的样式，你把真正真理的圣洁同仁义彰显出来，你也成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公义、圣洁、仁义同救赎。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坚信爱你，我们真认识你。主啊，我们也可以把主你分享给别人。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求主施恩，求主你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不是救赎我们的基督，这位基督也是统管宇宙万有的基督，这位基督是何等伟大的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生效法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走在基督要我们走的道路上，站在基督要我们站的岗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用一段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好好想你做基督徒是为了什么，好好想主要你做基督徒是为了什么，好好想你这一个青春同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你要怎么样过，好好想你现在走的路是不是已经是走在主的旨意。
跟随我，要跟随主耶稣，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深信他必引导我。跟随跟随说念主耶稣，每时每刻每时每刻跟随主，
前面道路我愿交主手，
前面道路我愿交，
深信他必引导我，
深信主必引导我。
再唱，
跟随我，要跟随主耶稣，
每时每刻跟随主，
每时每刻跟随主，
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
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
深信主必引导我，
信主必引导我。
再唱，
跟随我也跟随主耶稣，
每时每刻跟随主，
每时每刻跟随主，
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
前面路程完全交主，
深信主必引导我，
深信主必引导我。
再唱，对主唱，
跟随我呀，跟随主耶稣，
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跟随主，
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
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
深信主必引导我，
深信主必引导我。
很小声的来唱，每个人唱，
我要我要跟随主耶稣，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深信主必引导我。
我们请巴斯摩带领我们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当大家仍旧闭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 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对你的认识，因为你真理的教导越久越进到丰富的地步，我不愿意停在这里，我要一生一世更多认识你，跟随你。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更多认识你，也把你分享给别人，不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伟大。有这样的青年人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手放下去。有哪一个人在这几天的聚会里你看清了，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你说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我清楚知道你是基督，你是主，我清楚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若人的见证我们接受，上帝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我要接受。有哪一个人这几天聚会你看见你认识基督，你接受他，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有七八个人，还有哪一个人你说这几天我清楚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手放下去。我有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但我没有请你反应，请你好好祷告。这一生中间你愿意不愿意从头好好追求神在你身上最美好的旨意，做他要你做真正合乎他旨意的工作，没有虚度你的一生，没有摆占地图，你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发光的灯台，能够多结果子的基督徒，你肯不肯？主啊，我感谢你，你顺服父的差遣到世界上来，你何等谦卑，你何等顺从，你何等牺牲，你何等受苦，但是这一切不是使你亏损，乃在永恒里面把你最大的荣耀彰显出来。主啊，你曾软弱，且在软弱中间带来最大的刚强，你曾受羞辱，却带来最大的荣耀，你好像愚昧，却把最大的智慧彰显出来。主啊，你是上帝的能力，你是上帝的荣耀，你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主啊，你是上帝本体，一切丰盛奥秘有形有体居住的主，我感谢你，亲爱的父上帝，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启示上帝的儿子在我心里，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成为我一生的依靠，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我感谢你，父啊，求你在你儿子基督的功劳里面，在圣灵帮助我这软弱的人祷告里面，接纳我向你服役的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